这堂课呢，可以让吸引大家对读圣经比较有兴趣，找到趣味，不是那么枯燥的。那我在网上找了一个东西我觉得蛮适合我们来看一看，到底从开始，到底问一个问题：我们呢为什么不会看懂圣经？这个视频呢大概十五分钟，我让大家看一看，我觉得它蛮有深道的，让好像能够说一些我们现在的状况。这个人我觉得你看他后面你就知道了，我不说那么多，我们来看这个东西叫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原来如此。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话题是，你为什么读不懂圣经？也许这是很多基督徒都曾经有的困惑，我也一样。起初读圣经的时候，觉得这是一本完全人没有办法读懂的书，特别是前面的创世纪和后面的启示录，那些天马行空的意象基本上都不在人类的认知范围内。后来觉得其实很多圣经中的故事也是可以明白的，再往后经历过一些历史背景的积累，似乎更进一步变得清晰了。但是经过这个时期后，似乎就到了一个不能逾越的瓶颈。我感觉相当数量的基督徒都困在了这个层面上。说不懂呢，很多故事和寓意也都明白；说懂呢，真的要拿出一段圣经来好好推敲一下，好像又说不清楚。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你为什么读不懂圣经。我曾经遇到过很多这样的基督徒，生活中也经常在读经祷告，很多圣经的经文也是张口就来，祷告起来也算得上是行云流水。但是如果你和他们讨论圣经问题，基本上都是一脸的踌躇。似乎教会中喜欢讨论圣经问题的人是不多的，但你却不能说教会中爱主的人是不多的，也不能说教会中读经祷告的人不多。好吧，喜欢讨论圣经问题绝对不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必须的标准，这个我们必须要确认。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来探究，为什么教会中喜欢讨论圣经问题的人会比较少。这么说似乎有一点绕，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想表达的意思。其实这与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话题有着比较直接的关系。归根到底，还是大家对于圣经不是很懂，或者说很多人仍然处于一种比较懵懂的状态。当然我这么说绝对不是说我自己有多么的懂圣经，坦白说圣经我真的不是很懂，能给大家一直做节目绝对不是我对圣经有什么独特的见解，或者我有什么独门秘籍，更不是说我自己有多么的属灵。本节目的信息来源基本上都是我向教会牧师同工们学来的，另外少部分是我查考相关的书籍所得，只有极少部分内容是我自己对圣经的领会。如果说我的个别节目在真理上有待商榷的话，可能就是这极少部分自己领会的内容吧。日常生活中因为很多人对圣经不了解，所以没办法在一起讨论。反过来之所以没有办法在一起讨论，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读懂圣经。这么说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认同，可是为什么上帝会写一本我们读不懂的书， 而且还让我们天天的去读呢，这不是很折磨人吗？其实不是这样的，上帝一直通过各种办法让那些渴慕的人能够明白圣经，但前提是你应该是一个渴慕的人。有些人在这个时候会说，难道基督徒都得熟读圣经，全部都搞懂吗？我在这里可以斗胆地告诉大家，根据我对圣经的领会，这个还真不是必要的。也就是说，上帝并不是要每个基督徒都必须熟读理解完全的圣经，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基督徒不懂圣经也是正常的。但是什么话大家一定要一分为二的听，绝对不能把一句死话套在活人的身上，这样活人就会变成死人。今天的基督徒来到教会，就和敬虔的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聚会中我们除了敬拜神赞美神，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分享圣经。因为分享圣经就是在分享神的话语，听神的话万事才能被神所保守，不听神的话，那受苦的只有我们自己。可是今天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个聚会下来，你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领会，去教会唱唱歌吃吃饭，牧师讲什么一转眼就忘了，然后就是周而复始，年复一年，以至于信主多年之后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能力读圣经。换句话说，就是靠自己的能力根本不知道圣经里在说些什么。当然会友们没有渴慕的心，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我们看来，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代教会牧师的整体水平令人堪忧。随着网络时代的兴起，什么人都能给自己冠上一个牧师的名号，只会唱歌的也能叫牧师，只会做网络节目的也是牧师，甚至不知道他一天在干什么的人还是可以称呼他为牧师。我一直觉得，如果不是亲自牧会的，牧师这个名号不是那么轻易可以叫出来的。其实很多只会唱歌或者只会教导一些知识，我觉得称呼为教师老师更合适一些，起码在中文的环境下是这样的。别的语言文化我们暂时不去管他们，做牧师的必须懂得如何牧养教会，就像牧羊人喂养小羊一样，帮助小羊从只会喝奶到自己独立吃草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这是用比喻的手法来阐述门徒的成长过程，翻译成现实世界的语言，那就是牧师要教导会众怎么领会神的话语，并且帮助会众不仅能听得懂牧者的教导，也要有独立领受神话语的能力。说到这里，大家听明白了吗？我并不是说我们不懂圣经就是牧师的失职，而做牧师的的确有责任和义务帮助会友去了解读圣经的方法。如果再将这段话说得准确一点，那就是牧师要教导会众有研经解经的能力。您没有听错，研经解经不是牧师的专利，而是我们做普通会友也要有的能力。当然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有的人这方面的能力强一些，有的人这方面的能力弱一些，但是真的每个人都得有这样的能力，否则你怎么能读懂圣经呢？ 今天我们不说太深奥的东西，因为太深奥的道理我的领会也是有限的，但是今天我可以跟大家抛砖引玉，分享一些简单的严谨解经的实例，也许能帮助你打开读懂圣经的这扇大门。举个例子，诗篇23篇第5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这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句经文，字面的意思非常容易理解，不需要过多的解释，就是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我就是大卫王，你就是耶和华。敌人不清楚指的是早年追杀大卫的扫罗王，还是晚年追杀大卫的亚沙龙，或者是那些背后的黑暗势力，总之就是想杀大卫的仇敌。诗篇23篇整体讲的是一个放羊的故事，因为大卫本来就是一个放羊的牧童。说起来放羊背景的事情，大卫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诗篇23篇中提到了有一个好的牧羊人带领羊群吃草喝水，因为羊群并没有独立找到牧场和水源的能力，所以需要牧羊人的带领才可以。放羊的过程中经常会有迷路的羊，牧羊人会将这些迷路的羊找回来，因为牧羊人爱惜小羊的生命。或者有时候羊会受惊吓四脚朝天，这个时候牧羊人要帮助羊，羊可能无法翻身，甚至会窒息而死。然后呢，一个牧场的草吃完了，牧羊人要带领羊群转场去另外的一处牧场，这个时候是比较危险的，可能会经过一些不好走或者有野兽出没的路段，这个时候羊群肯定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唯一的依靠就是牧羊人。按照当时犹太人放牧的习惯，转场一般都是去临时牧场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到之前原本靠近生活区的固定牧场。临时牧场相对远离人类的居住区，所以各方面的条件是比较复杂一些，野兽来袭击羊群的几率也更大。大卫把自己比喻成为羊，把上帝比喻为牧羊人，羊遇到危险牧羊人会舍命去救，当大卫遇到危险的时候，上帝同样不会置之不理。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卫的诗篇中提到了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其实我原本读到这一句的时候也没有太多的感觉，可是当我有一次开车的时候播放诗篇23篇谱曲成为的歌曲，当听到这一句的时候，我被深深的触动，眼睛也湿润了，我才发现这是多么感人的一句话。大卫王戎马一生遇到过数不清的敌人，当两军对垒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生生死死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可是这个时候大卫写道，在敌人面前上帝并不是给我们加添力量，摇旗呐喊，传授什么秘籍，上帝在这个时候已经为我们摆上了庆功的宴席。这说明什么呢？这是上帝告诉我们这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大战还没有开始，上帝就已经稳操胜券了。设想一下，在古代 两军还在摆阵对立，敌人还在摩拳擦掌蓄势待发的时候，另一方已经摆设宴席庆祝胜利了，这是何等的气魄！这就是上帝希望告诉我们的，当我们遇到任何危险的时候，神的子民都不需要惧怕，上帝不仅会保护我们，而且告诉我们完全不需要担心，最后胜利的一定是我们。今天的很多基督徒遇到事情的时候还是会忧愁，还是会担心，我们通常只能安慰他们说不要担心，一切都是神掌权。但是如果我们能在圣经中有更多的领受，用圣经中神的话语来安慰我们的弟兄姊妹，是不是效果会更好一些呢？圣经中不仅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起初是什么样子，也告诉了我们世界的末了会发生什么。而只要我们依偎在上帝的怀中，我们就能胜过这一切的试探和困难。求主安慰那些还在忧愁中的人们，求主开启那些还在迷茫中的眼睛。圣经的真理从来都是告诉我们两条线，人能够明白圣经是上帝的恩典，人能够渴慕上帝的话语是人的选择。我们不能决定神拣选谁不拣选谁，但是我们能够决定自己要不要跟着上帝。
好，怎么样？觉得可以把我们的目标定高一些吗？就是说我们来这个班不刚只是学会怎么去解经入门，还希望我们透过这经文来真的是学到上帝的丰盛跟恩典。我们在我们真的是能够领会在我们生活上知道神怎么来看顾我们。那我还有个问题想问问大家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感就问分享一下，你觉得现在的基督徒因为我们要解经，你必须要先从读经开始，你都不读经你怎么来解经呢？那现在的基督徒他们为什么不常常读经呢？你觉得
太忙？
太忙是标准答案。还有呢？
坚持不下去
啊，
坚持不了
啊，是
不懂，
不懂。
也许圣经对他们的吸引力不够，
没有趣味哈。我找了一些哈，那为什么不读呢？他们说哈，有一些现在太忙了，我们要做工生活上有很多东西我们要学，那好像圣经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没有什么用，好像读经就没有好实在的。那另外就是刚刚说了，不知道怎么来读。那然后这个最容易就说，我只不过是一个平信徒啊。那读经解经是传道人的牧师的，我刚刚想到一个，刚刚那个video 哈，我不是说他说传道人啊牧师有责任。应该要教导我们的卫众应该有读经的能力。我们的长老牧师传道是挺好的，不是开这个门课让大家来学吗？那他后面呢其实还有一个重点。为什么我们读不懂圣经呢？我听到有人说到答案哈，没有一个渴慕的心，你不去追求的话你没有渴慕。就好像看小说，我不知道你没有喜欢什么爱情小说，你听看过有没有印象，你可能很快就没了，因为你不够渴慕神的话的时候，你就很难真的是把这些东西学去解释它，去学习它。那然后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平信徒啊，读看看圣经就好了。那其实呢如果你有看过 Larry 啊白中他们 每天做那些灵修分享的话，我觉得我们不去好好去读对不起他们的。因为为什么呢？如果你要知道他们用多少时间去准备那个东西，我们来看一看都不愿意的话他们的真的是枉费他们的生机心那个功课。那如果我说我只不过是一个平信徒，就连他们喂养我们的吃奶的我们都不吃，那你怎么能够解经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再来就说没时间了，太忙了，我们现在生活。那有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比较麻烦的，你对圣经有怀疑，真的吗？是这样吗？不过呢，如果你不读你也不去看，你就对他怀疑也是不公平的，要看看到底他 说的是不是真的，你还是要去 研究就有人说了没有什么兴趣没有趣味好像这个东西不太吸引那这是一般人基督徒不读经的原因那我们自己我来检讨一下。那么我们呢，我们自己呢，我有些叫什么呢，那个调查你不需要给我答案，你问问自己就好了如果你愿意分享也可以你在什么时候读圣经呢？这是有些答案早晨吗？晚上吗？其他时间或者是需要小组查经时候你就读一读了因为要准备或者你要带查经的，还是有要做功课了，现在怀中给我们功课要做，我们就读经了。那这个时候读经呢，我不知道你不需要告诉我。那你读经的频率有多高呢？就是说你花几多什么时间来读呢？ Never，从来不读经的。我想我们还是会读的，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是用功的一个月一次，一个礼拜一次，一个礼拜两三次，那或者是每天都读呢？你问问自己然后呢，你通常读圣经要花多少时间呢？来读多少时间呢？五分钟以下十五分钟，三十分钟，四十五分钟，一个小时或更多。我并不是说你读的越长越时间越久就是表示你越熟灵，你要读得进去。比如说我们太忙了，就十五分钟来读一读，每天早晨读个十五分钟就去上班去做事，也对我们有帮助的，也不说要太长，不过你要用心定下心来真的去慢慢来读下面有一些我们说不常读经的理由有那一种最是你能够代表你的情况呢？我现在希望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要希望来解经，你要先明白我们有没有读经。如果你读经不会，你不要说严禁了，门都没有，不能进门刚刚提过一些解决了每天生活的所需的真实条件，好像没什么用，不管用。那很难了解，也不懂，不会读，这是一般的理由很好，开始的时候蛮不错的。就最难的，我觉得我们最尝试这样子，我自己起码，过了一阵子，好像慢慢就懒了就哎呀，就放弃吧，一天就昨天没读，今天也放弃了，就放弃了。那这个也是一个问题读经时有罪恶感，我不知道算是好还是不好如果你读到有罪恶感，就是说我应该又你有没有悔改，有没有去祷告求神来宽恕如果觉得有道就要感是一个理由不读经，那就不是太好了那然后呢，有些有趣的可是对今天我们的生活没什么有重要那这个也是一个我们一般会遇到的情况。牧师解经就好了，我需要什么他都会告诉我，那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现在的现状，这状况是这样子。然后呢，怀疑圣经有没有真的是可靠呢也是没有时间有无聊了就没有吸引力了那 这个是也是一个大概我们不会，从来不读书的，不会不管圣经什么书都不读，大概我们不会这样子。那好了，说了我们不读圣经很多原因，那就问问大家，为什么我们要读懂圣经呢？有什么大不了呢？就好像我们要找一个原因啊，到底是不读圣经，要来好好读经解经，为什么要读懂它呢？可能要找到它的好处了啊，我们才有那个意义给我们去有兴趣。有什么好处呢？其实有些的有的。刚刚如果你有听看一个 radio， 找到圣经里面上帝为我来预备的，你就知道了啊，原来我不读经就不了解这些，原来上帝是那么丰盛，我没去打仗，上帝已经为我摆庆功宴了。你要读懂，你就要去啊，去找，这是上帝要为我们让我们知道的。那如果你要灵命有长进的，你也非读经不可，一定要来读经。然后呢，这边也是蛮重要。你说虽然对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帮助啊，生活的上的条件没有什么帮助，可是它会影响我们生命的生活的那个价值观啊。以前我觉得这个是有价值的，今天可能好像保罗以前很多都学会啊他的那个才啊地位啊都很有价值的，可是他看到耶稣以后，他觉得这一切都没有价值了，他找到对的地方了。所以啊，我们也是希望我们找到我们的人生观是真的有意义的一个人生。那而研读神的话有三样好处，别的地方找不到的，这是好处啊。为什么要读经？属灵成长的必要条件，那有几段经文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吧，请。
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纯子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
因此渐长，以致成就。好，这边提到有三件事啊。这边的经文有三个东西提醒我们。第一个是你的态度，你要好像一个爱渴慕圣经嘛。你要像一个孩子，他怎么去喝奶，他要抓得紧紧的，他有一个态度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刚刚说为什么读不懂圣经？因为没有胃口，不爱慕它，你不想吃，就厌食症了哈，就不想吃，就是要死的哈。你应该爱慕它，你会读得懂。那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因此渐长，你要吃才慢慢会长大，不然的话一下子你希望变成一个成熟的熟龄的人，也是没有这回事的，要慢慢的来的。要你们因此渐长，要慢慢一步一步来的，没有出城的方法哈。熟龄成长的必须要条件。那然后呢，成长了要变成一个成熟的一个必要条件，你要长大要成熟。另外一段经文我们也同来读吧，我们来读。
论道在一起得，我们有好些话，并且同一些名，因为你们听不进去，该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多吃补，谁知还有人家想圣言的小小的开花，又叫做他们并且他们必须吃的不能吃该奶的人，凡只能吃奶都能熟练人力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了才能吃干奶，他们的心窍洗练有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
好，问问大家，你觉得现在这是婴孩还是一个长大成人呢？因为我们读不懂，你就不能吃那个粮食，你还是只能喝奶，因为只能透过传道人牧师给我们喂养，所以要学习要成熟呢，你要自己要读懂圣经，你要去读。这边提到圣经提到这个边也是蛮有些问题哈。他说难以解明，是不是我们的状态呢？因为神的启示是很难吗？所以我们就听不懂。 如果你看第一节的经文哈，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是因为我们有学习的那个阻碍症，我们听不进去。虽然你听了，你没有去做，所以那也对你没有什么帮助，你就很难明白神到底在讲什么。因为不愿意去听，你根本就不去读，你怎么去听呢？那还边有一个比较 tricky 的，这个经文呢，因为要慢慢长大嘛，它中间有一个时间这个字，因为时间这个翻译的问题了。你如果看下面看你们学习的功夫，那学习功夫，如果你查 NIV 啊，它怎么说翻呢 ？Through by this time， 经过这段时间，你应该已经做师父了。经过那么长的时间，你应该做师父了，可是你还是没有长大，因为有人将其他东西教给你，就是你都变成一些不能喝奶，因为你分辨不知道那是对最错的，所以时间你还虽然花了时间，你还是不能成长，因为我们不能够吃那个粮食哈。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作者说哈，我要训练是你不是光读了你就我们要会解经了，我们要去知道有些头脑知识就好了，来主义学啊，或者是查经的时候分享就 好了，好像我懂得蛮多这样子，这个是对实在对解经没有好处的，我们会这样去解经对我们没有帮助的，你要去学会用，透过持续使用圣经来分辨圣那个善恶，就是成熟的人，你要透过圣经用这通东西来分辨这些东西。成熟的标记不是我们懂多少，而是你能够用了多少，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所以不要怕，就是说我懂得不多，你行得够了就明白，你去行就好了。那另外有一个呢，所以发展成熟的工具就只有透过读圣经，好好花时间来读，长期来实行，就没有其他方法。最后一个呢，就是一个是要成长，一个要成熟。那另外呢，有什么生命的果效呢？你要有什么好处呢？读经，我们再读一段经文，也是很熟的，一起来，请。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告诉人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好，这个有几个东西哈。第一个是教训，也是教导了，能够教导我们有些我们可以学到的教导。然后呢，是让我们的思想有能够朝着正确的方法去想，因为你的想法信念会决定你的行为。再有一个呢，就是读者有些什么 bottom line， 有些什么界限我们不能跨过去的，什么是犯罪的，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以及神对我们有什么计划，我们应该去做的，就是神提醒我们要什么要做，什么不能做的，使人归正。我们都是一罪人啊，那圣经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动力，把我们里面的罪清洗过来，学习神的旨意啊。最后一个是教导人学义，那这个是也是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了，就知道有一个标准，神怎么要求我们来生活，也有正面的，下面前面是不好的，不要做，这边是你应该做的，有些原则上的问题，正面的，让有些东西我们可以 follow 的，我们可以依循的。那如果要学习研经前呢，因为我把这个东西希望从一个观念上我们有点转变，不是光来学那个解经就好，因为有些东西我们应该要更想高一点啊，我们要应用的。你先设定一些目标，什么呢？什么目标呢？例如比较具体的哈，你人生中有什么需要满足的？譬如说我心灵虚空，没有 好像很孤单的，我要满足的，我得到满足的。那然后呢，有什么要医治的呢？为培养啊，或者扭转你的人际关系的，我跟外中的关系不好的，我学这个东西，我就希望透过这样子扭转我们的人彼此间的人际关系。那你有什么要改变或者强化的态度呢？要有些东西我们要不容易改变的，人那很固执的。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很固执的，有些人要改变不容易的。可是我们要有一个目标，去慢慢来做。你有没有什么东西要坏习惯呢？或者要除掉了，或者要建立的习惯呢？就是目标比较具体的，你希望透过研经、解经、读经来帮助我们达成一个目标，不是刚刚来解经。我们有些真的是具体可以用的。第一个目标要设定啊，其实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去我们的查经，不是光是头脑，就上面的我们脑子里面有那个知识。那要调整你的磁带。什么叫调整你的磁带呢？务实的心态。你要不要是要好像一个婴儿那边很科目，你好像 Gary D 好像去一个猎人去打猎了，你很期待有些很多东西你可以收获的，因为这个东西这个宝藏就在你眼前，你要去怎么去把这东西猎物拿过来的，你又有这样怎么苛求的态度。然后呢也要记得这个态度务实啊，就要实实在在的，不是我来上几课我就什么都懂了，不是的。你要知道不会在一夜之间所思怎么去来解经，功课都不做你怎么来能够有些好做功课呢？我常说如果你大家很认真的来做，我们就会很认真去看。如果你随随便便的就两行三行交给我，我们也随随便便看一看就发给你。起码我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怀中可能这比较好我就是这样子。然后呢你可能去觉得要学的太难了，也太多了，可是这个东西时间你要坚持。查经不是你要多快可以学到，而是你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你那个一步一步走下去就都到了，就是了。要坚持勤勉就是关键，你要真的是不要放弃，要去勤力的去做要每天去做，或者是有时间你就要付代价的。其实好了，因为我要说根本嘛，从头再从看看怎么来读经嘛。我觉得我们需要一本合适的圣经。我知道很多人现在你们手机太方便了，就在下面我就有一个圣经，我也有，不过我是以防万一拿下来要需要的时候我可以看。其实应该有一本圣经，对于我们查经研经是需要的，应该是一个实体的跟那个网上的不一样。怎么样合适的圣经呢？读经要研经比较真的是要合适的。一个自己要大一点的，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就看不清楚，你起码要看得舒服，容易做标记。空白要多，为什么呢？你要写你的 notes， 有地方可以去写，不要小小的一版你就很难写，你有要写也不容易。那最好呢没有任何的注解，就是一版圣经，因为其他的东西呢会影响你就主观的。这个你我就喝奶了，不是吃粮食了，怀中有些 notes 给我就在旁边我就知道了，那我是喝奶我还是不吃粮食，所以最好是没有注解的，甚至小标题都不需要有，什么大使命啊主导文啊这些不要，都不要，这可能有帮助了，可是对你还是影响。那个纸要好，因为如果你翻来翻去的它很容易烂，如果你很用功的话它很快两年三年它就垮了。你没有一本好好的圣经，你需要一个比较好耐用的圣经。那现在说应该比较有了，这以前下面的不需要了，这个比较有帮助的串珠。串珠刚刚就是说怀中的我们做功课 他如果他引用在下面，你就有劝住，你就很快找到那个经文，在旧约那里有提过啊，啊，那个经文在新约也第啊四福音书哪边有也有，这劝住呢，对我们啊研经是有帮助，劝住应该也可以。另外一个是地图，可能如果我们需要去真的是来研经的话，真的是认真的话，你需要一本地图集来做。不过呢，圣经后面有些。简单地图你可以马上去翻，也是方便的，也是地图也应该是有的。好了，我今天就讲那么多，我还是有作业的。
那圣经有吗？
你推荐的吗？
我现在很难，我去自己去找，起码我找不到一本大致的圣经，这是有的，可是不容易。
你在讲圣经，
那我还是有作业给大家的，我的教业比完全的简单的多了。我希望大家对你有用的那种东西，圣经对你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希望从头来，因为完全的太难了，对我来讲。作业你选一段你喜欢的经文，分享一下你的感动，你为什么会喜欢它，或者这段经文曾经对你有什么帮助没有，你就去选一段这个经文，不难吧？那所以希望大家都起码让我有机会认真去改哈。好，
有自主要求吗？
没有自主要求，我不会这样要求，大家都是熟龄的人了。好，我们还是要有一点祷告吧，我来祷告吧，因为时间比较没有时间了。好，我们一同来祷告。谢谢主耶稣啊，你给我们有这样的功课啊，让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来解经啊，不是光入门就好，我们希望从中学到功课，看到神你的丰盛，也在中间学到那些圣经对我们生活有帮助的，我们对我们的灵命有帮助的，甚至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你的心意，怎么来讨你的喜悦，也帮助我们每一个老师同学都是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成长，能够成熟，也是有生活有果效，也是这些都一切都交在恩主手中，也保守我们这一周末这个时间都交在你手里。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谢谢大家。
谢谢。